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6月6号到6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讲给无神论者听的真实故事。我的同事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他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家住在东北完达山北路靠近大河的一个村子西头。父亲张有深，化名，那年53岁，身体强壮，精明能干，家里日子过得挺富足。一次和村里的几个村民准备到外地做点生意，这天他们出发了，没走多远，我父亲突然不想去了，于是回了家。时隔几日，父亲早晨起来一跟头栽倒在地，就再也没起来。这对于我们张家来说简直是天塌下来了，顶梁柱没了，一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这哭声被住在村东头的张有深听到了，于是来到我家，对家人说，你们都别哭了，张大哥已经到寿了，人都有一死，谁都愿多活，可是寿禄到了，谁也没办法，不愿走也得走。接着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昨晚睡觉在迷迷糊糊中，来了几个彪形大汉，拿着铁链子把我绑起来就走，我挣扎不过，憋得我喘不过气来，走到村外的一个大草垫子里，他们站住了，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有深。其中一个拿着本子翻开一看，说不对，抓错了。于是他们把铁链子解开往地上一扔，咣当一声，于是我醒了，睁眼一看什么也没有，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回想梦中的情景，着实让我胆战心惊。早晨起来，我听到你们家的哭声，我明白了，原来昨晚阎王爷派帮差的来抓张大哥，因帮差的疏忽，把我和张大哥名字记差了，一字之差把我给抓走了。半路一问才知抓错了，回过头来才把张大哥抓走了。看来真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寿命都是自己前世积来的，人死不能复活，张大嫂就得自己劝自己了，想开点，别哭坏了身子。听了当叔的一席话，虽然不能解除我们的悲痛，但知道父亲也到寿了，谁也无能为力了，只能听从上天的安排了。
我把孩子魂儿找回来，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10年前的事了。我的女儿才3、4岁，她身体健康，从来不生病，可有一天她就无缘无故的总哭，不爱吃饭，一连3天经常哭到半夜。这时我和她妈有点着急了，到医院检查也没有病，我们真没有办法了。有个老太太看看孩子说，这孩子是吓着了，好像是吓掉魂了，你给他烧个邮票吧。我就拿来邮票，他说不行，得是用过的邮票，这下把我难住了，我还真没有用过的邮票，一时又不好找，怎么办呢？我就想，邮票为什么用邮票呢？还得是用过的。我一下子理解到了，啊，邮票有这个传递的功能，孩子魂丢了他就能给找回来，为什么不用新的呢？因为用过一次的邮票，人才给他这个能力，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可是我又想，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我的能力不比一张邮票大多了吗？我为什么不自己来做这件事呢？于是 我就盘腿静坐了一会儿，一想用我修炼出来的能力把我的孩子的魂找回来吧。晚上学完法，我躺在床上刚要入睡，就听见有个孩子声音向我喊：爸爸爸爸，让我上去。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孩子的魂回来了，可是我又看不见他，因为当时我天幕没开，孩子和他妈在另外房间睡。我就用意念对孩子说：你上那屋找你妈去。孩子回应说：我喊我妈，我妈听不见，我自己上不去床。于是我用意念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上我的床。马上我就喊孩子他妈，我说：赶快把孩子抱过来，孩子的魂回来了，在我床上呢。他妈就嘟囔着半信半疑的把孩子抱过来放在我床上，孩子就在我床上睡了。第二天早上没等我睡醒呢，就被孩子吵醒了，他在地上又和原来一样欢蹦乱跳的玩耍呢。
美国内华达州国会议员海克祝贺法轮大法日。2012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美国内华达州国会议员约瑟夫·海克向学员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有一天法轮功学员能够在没有迫害的情况下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贺信一文如下：能与你们一起庆祝2012年法轮大法日，我感到非常愉快。今天法轮大法学员在没有迫害和恐吓的环境中改善自身的身体状况，并提高心性。基于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于1992年传出，1999年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基本人权被剥夺。面对不公，法轮功学员对大法的信念坚如磐石，和平地呼吁自由练功的权利。作为一名医生，我了解这一缓慢的功法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能帮助人们改善身体健康，缓解压力，而且能提高道德水平，戒掉恶习。那些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诚实、谦恭、忠诚和无私，成为社区的楷模。为了回应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美国国会通过了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恐吓、监禁和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我希望有一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能够在没有迫害的情况下自由地修炼法轮功。我赞赏那些为平等权利而不懈努力的人们，并感谢内华达的法轮大法庆祝活动给人们带来安全和平的一天。
印尼天国乐团参加国民体育会大游行。印尼西多阿佐国民休闲体育会于2012年6月3号在东爪哇西多阿佐市广场首次举办其诞辰纪念日，节目是当地时间上午6点整开始，由来自印尼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为开幕典礼演奏了印尼国歌，并作为大游行的最前端，途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等弘扬大法曲目，受到了广泛欢迎。第一届西多阿佐市国民休闲体育会的开幕典礼由西多阿佐县长塞夫拉亲自开幕，县长还特别提到天国乐团的杰出表现。
奶奶的腿又能走路了，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2005年秋，孩子的朋友领来一位名叫燕子的女孩。燕子说她家住在农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婚后去了继母家，家里只剩下她和妹妹照顾年迈的奶奶。2年前奶奶不小心摔了一跤，医生检查后说是股骨头裂了，又说老人一般骨质疏松缺钙，骨已长上了，没办法，开点药回家养伤吧。转了几个医院都是这个结果。为了给奶奶治病，燕子直身来到城里准备打工挣钱给奶奶看病。看着这个孝顺善良的姑娘，真想帮她一把。我说： 我有一个办法能帮你奶奶摆脱痛苦，你愿意让我见见她吗？她同意了。中秋节那一天，我带了礼物和燕子一起去看望老人，老人半靠在炕头上，拉着我的手让我在他身边坐下，向我诉说着他的痛苦。腿疼得不能翻身，大小便不能自理，为了少给孩子们增加麻烦，我每天尽量少喝或者不喝水，尽量少吃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他撩起衣袖让我看他的胳膊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我怕是到走那天也起不来炕了。他眼含泪水痛苦地说着，我说，大婶，我现在另一种功法叫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让人不说谎，对人好，矛盾面前能宽容忍让，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1亿多人在练这个功法，它能使人道德回升，坏人变成好人，它能使人身心受益，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老人说，好是好，我现在也起不来炕，怎么练？我说，大婶，你现在遇到好时候了，不用你下炕练，你只要每天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你的腿很快就会好，心诚则灵。老人眼里充满了希望，说，我信我信。我给了他2份真相资料，并嘱咐他看后不要毁掉，他是救人的，很珍贵，是大法学员用自己的收入省吃俭用做出来的。看后传给他人，老人双手颤抖着接了过去，小心地叠好放进了贴身内衣口袋里，心满意足地说，我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我可以让我孙女给我念。因那天是8月15，老人的2儿子2儿媳也来看望老人，看到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3配，给他们留下真相资料后就返回了。一周后，燕子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奶奶能自己坐起来了。又一周后，燕子说，奶奶能下炕了，能扶着墙自己站起来了。又过了一周，燕子跑来说，奶奶能蹭着步子从炕头蹭到炕尾了。又一周，奶奶能下炕了，能扶着炕沿自己大小便了。又一周，奶奶能多吃饭多喝水了。奶奶胖了。又一周，我奶能拄着棍子从里屋走到外屋了。再一周，奶能拄着棍子走到外屋地，自己上火做饭了。我欣慰地笑了，我明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承受，在加持，这一家人得救了。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搅扰修佛修道者的下场。中国自古就有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在社会上多么有势力，你把整个社会都搅乱了，但是你也不要去干扰修道人，因为这个修道人要是因为你的干扰没有修成或受到迫害，那么你的下场就是极其悲惨可怕的。现在的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就是一门修佛的功法。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少世人在无知中配合了中共邪党的迫害，无知的做着比搅扰修炼者更甚的事，那么这些人因此而遭到的下场会是什么呢？下面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佳木斯是修炼法轮佛法的王彦新，曾在佳木斯百货大楼工作了20多年。作为一名销售部门主管，他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级先进个人、劳动模范标兵、十佳营业员、大商集团总部特模，也曾被推荐评为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却因为2006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而失去。他曾多次在数千人的报告会上做先进事迹报告，是百货大楼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人人有口皆碑的好人。佳木斯三江晚报记者曾对他做过专访报道，
称它是三江平原上的一颗明珠，黑土地上人民的骄傲，百货大楼崛起的希望。昔日的同事记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们柜台搬家，正好搬到我们对面。刚开始他一个人一趟一趟的抱着一大摞衣服往这边来，我并没太在意。可是快到中午了，他还没抱完，我这才看到他们柜台的另一个营业员一直站在一旁和别人捞闲客，只有王艳新一个人在干活。全搬完后，王艳新又开始一件一件的往上挂和往柜里叠，我感到很不平衡。可王艳新一点也没生气，微笑着在那干得很起劲。过后我问他，王姐，你自己干了一天，他也太穷人了吧，你不生气吗？要是换了我，非得气够呛。他笑了笑说，这不算什么，谁干不是干呢？我是练法轮功的，处处为别人着想，他站一天也挺累的。我听了这番话真是很佩服。其实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时时处处都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在生活和工作，看他那颗为别人着想的心，他的心胸该是多么的平静和宽广啊。可是像他这样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同样难逃厄运。2006年2月20号下午1点，艳新在工作岗位现场被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警察陈国忠等以谈话的名义强行绑架，并被非法劳教1年。在王艳新工作的柜台不远处的另一家个人柜台的老板那阵子非常苦恼，因为他家在百货大楼干了5、6年了，生意一直都非常好。可就在王艳新被绑架后，情况突变，他家已经连续7天一件货都卖不出去了。面对每天的费用和支出，他非常着急，托人找了个西藏喇嘛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喇嘛在电话里回复说，你们商场里有个人被抓了，这个人是一位修炼神佛的人，抓他的人一只脚已经迈入地狱了。你家的营业员因告密一只脚也已经迈入地狱了，虽然他是无心的意志，但已失去了未来的人生福分，如果继续用他，你家的生意不会好的。原来这个老板家的营业员也曾是销售能手，卖货卖得非常好。就在王艳新被绑架的前一天，一个矮个子男子问过这个营业员谁叫王艳新，他因为离得很近就顺手一指，结果第二天王艳新就被警察绑架了。按一般人的理解，他这无心的意志没有什么呀，人家来问哪能不告诉人家一声，何况人又不是他抓的，他也不是有意的告密。可是要知道，现在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常时期，任何关于法轮功学员的不慎回答都可能使法轮功学员遭到被迫害。那么如果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了，他这无心的意志在神佛看来不就是帮了邪恶的忙吗？他为什么不认真审视一下对方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这10多年里，很多人都是在暗中帮助着法轮功学员。笔者所在的小区遇到可疑的人来找我，特别是公安接到的人来讲，邻居都不会直言相告的，非得弄明白了对方的身份后才很有分寸地回答对方。后来这个营业员被老板开除了，他就去做保险，可是干什么都不顺利。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很诚心地说，以前王艳新跟我讲过法轮功真相，告诉我三退，退出中共邪党团队组织能保命，我不相信也不信善恶有报，现在我信了。法轮功学员善心地告诉他，小妹，虽然是无意的，你也真的是做了一件错事，看你现在干什么都不顺利，赶快三退，并一定在心里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只要你诚心，你的运气会好转的。果然后来他又回到了销售行业，卖品牌鞋，销售额很好，工资开得也很高。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对于许多对善恶有报至今还不相信的人来讲，有一定的警醒意义。这位营业员当时也不相信啊，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藏喇嘛怎么就看得那么清楚， 而且他不但因此被解雇，还在随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还处处不顺。其实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当年出卖耶稣的犹大身上。犹大本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可是在抓捕耶稣的时候，他却用亲吻的做法向绑架耶稣的士兵指认了耶稣。犹大的下场是在极度自责与懊悔中上吊自杀的。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犹大的下场也是他作恶所得的恶报。犹大作为耶稣的门徒，亲眼见证过耶稣那么多的神迹，却还要出卖他，他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当然，犹大出卖耶稣是非常明确的，他的遭报也是必然的。而无心指认法轮功修炼者王彦新的那个营业员，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他的无意的一指，也同样给修炼神佛的在世修行者造成了很大的磨难。因为他后来的忏悔及真心对待法轮大法，也使他的生命得到了好转。这一点对那些曾经对法轮功造成有意无意伤害的世人来讲，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对法轮大法从心中升起正念，对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能从内心呵护，真能做到，肯定会得到福报的。
储备积德，自身昌隆，成非污也。根据清河家城记载，昆山人张锡江在清朝嘉靖年间担任浙江宁绍道台，上任以来一切礼品和红包张锡江一概拒收，为官一尘不染。他曾经说，我只喝浙江一勺水，或许能留后福，使子孙也在浙江为官。以后他的孙子张太福果然做了绍兴知府。当时府城五六十里外有一个清酒闸，关系到一府的水旱，是从前朱买臣建筑起来的。这个地方濒临大海，有28洞，绵延3-4里，水势最急，修补很难。有一位姓钱的太守修筑后一天就崩溃了，屡竹屡坏，百姓为此很痛苦。张锡江认真查看，全面衡量了当时的水势，认为用石头建筑不能持久，就融化迁徙来灌注，把桥石和闸筑成一块，花费巨资，至今屹立不动。绍兴地方的人民把张锡江作为神来祭祀。后来张太福也升任宁绍道台，再升任为地方大官，一直升到七省总曹，为官总不离浙江。人们认为这是张锡江清正廉洁的报应。张锡江的父亲张南禄因为他的先辈出于方孝孺门下，方孝孺是明朝浙江临海人，为宋濂弟子，朝廷诏书多出于他的手笔。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朱棣命方孝孺起草即位的诏书，方孝孺不从，被杀。当时宗族亲友连坐而死的高达847人。方孝孺被杀后，张锡江的父亲张南禄就迁到常州唐浦避难，子孙从农，对外不敢讲读书的事。一天出外，张南禄看见路旁有人丢失了一个袋子，提起来很重，里面装了300-400斤，他不敢开启观看，特意停船上岸，等了3天，这才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的一路寻找东西来了。张南禄问清他的确切真实情况后，就把袋子归还给他。张南禄晚年得子，就是张锡江。张锡江的母亲管夫人怀孕16个月才生下他。张锡江年幼读书，过目成诵，年纪轻轻在嘉靖会试中名登榜首，他的子孙都很昌盛。
神对该死者一个也不会放过。乾隆3年的2月里，打雷时击死了军营里的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平时没有什么不轨之事，大家都以为这是件怪事。有一位与这个士兵同营的老兵诉说了这个士兵的往事。这个士兵现在确实已经改好了，可 可是20年前他刚当兵时曾出过一件事，我因为与他在一个班里，所以知道这是底细。一次某将军在高亭山下打猎，我们就在山下的路旁搭起了帐篷。傍晚时分，有个小尼姑路过帐外，他见前后无人，就将小尼姑拉入帐内企图强奸。小尼姑拼死反抗，丢下裤子逃走了。他追了半里路光景，见小尼姑逃到一个农户的屋里，才懊丧地回到营里。小尼姑所躲进去的那个农家只有一个农妇和一个小儿子，丈夫外出打工了。农妇看见小尼姑进屋，开始不肯接纳。小尼姑告诉了刚才发生的事，并要求借宿一夜。农妇同情她，就答应了，还将自己的裤子借给她。小尼姑约定3天以后一定还来。第二天天色还未大亮，小尼姑就离开了农家。第二天农妇的丈夫回家，脱掉了脏衣裤想换干净的，农妇打开箱子找不到丈夫的裤子，而自己的裤子却还在。这才想起原来昨夜在慌里慌张之中竟将丈夫的裤子借给了小尼姑，正在暗暗自责粗心大意时，小儿子就在旁边说了，裤子给昨夜的和尚穿去了。丈夫不禁怀疑起来，就对儿子细加盘问。儿子就告诉父亲，昨夜和尚怎么苦苦哀求阿娘，怎么借宿，怎么借裤子，怎么天尚未亮时出门。农妇反复申辩，借宿的是尼姑不是和尚。丈夫不相信，开始骂，接着用棍子打。农妇将这件事告诉邻居，恳求他们帮助作证。邻居觉得这件事发生在夜里，便都推说不知道。农妇实在咽不下这口冤气，竟上吊自尽了。隔天早上，丈夫一开门，看见一个小尼姑拿着裤子来还，并且还带了一小盘糕饼表示感谢。他的小儿子指着小尼姑说，这个人就是前夜借宿的和尚。丈夫十分后悔，痛打小儿子，将他打死在农妇的灵柩前，这丈夫自己也上吊自尽了。邻里乡亲们害怕将此事报了官会招来牵连，各相互出钱安葬，马虎了事。第二年冬天，将军又到高亭山下打猎，当地人讲起这件事，我虽然心里知道这是谁干的，可是因为事情已经平息，就不再报告给将军。我私下曾悄悄地将此事告诉过这个士兵，他感到很不安，从此之后改恶从善，希求能将功赎罪。没想到老天爷还是用雷霆打死了那个士兵，看来神对该死的人一个也不会轻易放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